第五节，到那日，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余圣之名荣冠华冕，也立了，也做了在位上行审判公平之灵，并城门口打退仇敌者的力量。好，到那日，又是耶和华审判的日子，也是耶和华拯救的日子。你以法莲的酒徒，你以色列的当政者，就算是你是西西家，你以为你有聪明智慧，哎，这会引别人引狼入室，人家来吞吃你。但是呢，当人家来吞吃你的时候，当上帝审判临到的时候，那余剩的、剩余的，那愿意还继续信靠上帝的，不管在任何一个时候，你真的以神为你的依靠，神为你的荣冠华冕，而不以世界上的势力、自己的聪明为荣冠华冕，神就做你的荣冠华冕。神会做一个审判者公平的灵，他会真正的公平来审判了。哦，我们在人间看不到公平的审判，我们在人间看到好多的错误，神会成为打退仇敌者的力量。我们在人间看到常常是仇敌的嚣张，我们被打得落花流水，但是呢，等候神的终能等到神在那日所要做的奇妙的工作。第七节，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，因浓酒东倒西歪，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，被酒所困，因浓酒东倒西歪，他们错解末世，谬行审判，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，无一处干净。好，我们感谢主，这里特别讲到耶和华做了审判者的公平之灵哈。审判者公平最大的特点就是头脑冷静不糊涂，喝酒最大的特点就是头脑混乱，很糊涂，不能够判断。他可能有很多的热情，可能有很多的狂语，可能有很多的话，但是糊涂的。那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以色列是糊涂的，以色列脑袋发胀，他们不知道去依靠这位上帝，他们天天就是喝酒醉酒，借酒消愁，愁更愁啊！解酒唯有杜康，这是曹操的短行歌啊。那么里面就讲到说，解酒是杜康，解忧就是靠着杜康，就是善作酒的人，就是酒。哎呀，喝酒怎么能解决问题？要被圣灵充满啊！圣灵充满怎么能跟酒连在一起呢？这个在以弗所书就有讲到说，不要醉酒，要被圣灵充满。因为圣灵充满固然让我们充满了智慧和能力，但是也让我们有很大的热情。只是这些热情做的都是对的事情，而以色列人呢，或者是今天的人呢，他充满的是邪灵，那邪灵呢，就让他糊涂，有力量的在继续犯罪和继续的做错，把上帝的话也解错。哎呀，这个我们也是很遗憾的说，在今天教会里恐怕也有这样的先知祭司都是这样，错解了上帝。好，我们刚刚说酒和圣灵的充满哈，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那里讲到说要被圣灵充满，可能在利未记第不是可能利未记十章九节也讲到说，亚伦的儿子死可能也是因为喝醉酒，起码在那里叫我们不要喝醉酒。我们就看到真的是圣灵的工作跟喝酒看起来南辕北辙，但是有类似。南辕北辙就一个是充满了理性智慧，顺服上帝的，另外一个是糊涂的，但是有类似，就是都是极大的热情。那现在以色列人现在离弃上帝的人，那是糊里糊涂的，但是将来呢，神做他们的公平的审判者，将来被神的灵充满的人也能够在公平正直中做正确的事。好，人为什么会糊涂？因为人不听上帝的话。还有一些先知是说正确的话的，可是别人不听。第九节，讥诮先知的说，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？要使谁明白传言呢？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吗？他竟命上加命，令上加令，律上加律，利上加利，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点。好，这是以色列人特点了。哎呀，我们也说真的，我们就是这样子。哎呀， 我们嫌怎么神的话这么多啊，他到底要教谁呢？这个教谁，他要让谁明白传言呢？意思就是说，哦，上帝啊，你话太多了，你讲一遍我们就已经知道了，就已经够啰嗦，你不讲我们也懂。哎，各位，今天我们对上帝不也都是这样吗？有时候我们对父母也是这样，我们对老师也是这样啊。当然我们要说上帝不能跟父母和老师相提并论啊，上帝是太伟大了啊。不过有的时候如果老师父母都是走在上帝的旨意中讲正确的话，听不听的这个儿女和学生常会说，哎呀，我们又不是小孩子，你不要一直啰嗦哦。我们再一次说啊，老师父母有啰嗦的时候，但上帝绝没有啰嗦，上帝说的都是恰到好处。如果他重复一再的讲，就是因为我们一再的不听啊。我们又不是刚刚断奶的，你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什么？他们抱怨先知这样，也就抱怨上帝这样。先知说，哦，不不不不，不是这样的。主还要继续讲下去。主为什么要继续讲下去？因为你们不听，因为你们不听，主就务必要叫你们在最后被审判的时候，因着你们的不听无话可说。主会一定让你们清清楚楚的就是无可推诿。我还要继续讲，我还要继续叫别人听，以至于你将来在被审判的时候，你不能够说，哦，主都没有跟我讲过，哦，主偏心，都跟他讲没有跟我讲，哦，是你一直不肯听哦。所以十一节先知说，不然主要借着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。就是说主真是想尽一切办法在对人说话啊，这我们想到希伯来书讲，神迹在古时多次多方借着先知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。哎呦，是这个保罗也说了，要用各样的方式啊，教导人，劝诫人，让人能够明白上帝的话哈。我们的上帝啊，用各样的比喻啊、说法、做法，各样的事，让我们能够听，让我们能听得懂。可是我们就不肯听。那到最后呢？好，主就要借着外邦人来懂了，来说了哈。这个我们在第一个，我们在罗马书第九章开始就讲到说，以色列人不听神，就跟外邦人讲，然后外邦人最后再传给以色列人，让以色列人无可推诿。我们今天在教会也是常常有这样情形。第二代、第三代基督徒甚至牧师，常常不想听神的话了，神常常就让那些刚刚信主的外邦人，哎，成为我们的见解，也成为我们的羞辱，也成为我们的提醒。神常常从婴儿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，就是那些应该会说会听的人自己愚蠢了。好，这里就是讲到神用外邦人啊，我们说过在罗马书第九章就讲到说，外邦人最后会信会听，然后会用见证，言语和行为的见证，让以色列人，或者我觉得也是包括那些老基督徒很羞愧，哎呦，真的，他们听了，他们真的蒙恩了。另外呢，这段话呢，也在哥林多前书14章第一节那里，开始讲，就是说神也会借着方言啊，就是外邦人所讲的话来指教这些以色列人，或者说指教这些这些基督徒了哈。好，这里我想到说哈，我们真的是很需要谦卑。我们第一个要谨守圣经，圣经真是神的话。但我们在谨守圣经的时候，我们求主让我们绝不是自大，绝不会说是只有我的解释才是最对的。我们在这里不要谈灵恩派、福音派所造成的纠纷。我相信只要我们认识三位一体的真神，相信耶稣是我们独一的救主，高举十字架、因信称义的道路，我们就都是弟兄姐妹哈。灵恩派、福音派都是一样。但是在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的确有讲到说，那个说预言哈，或者是说方言哈，是一种来可以来见证神的哈。那他特别在14章21节上用外邦人的口舌来 向百姓说，所以他说，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见证，是为不信的。如果你不肯信，你不信上帝就要用这个方言来说服你。这一方面是在讲到以色列不信，神就让外邦人信了来说服以色列人。当然以色列人不一定会被说服，但是他们到最后就无可推诿，因为连外邦人都信了，不懂的都信了啊。这我们也在以西结书看到啊，神差遣我们到差遣人到外邦去，外邦人语言不懂，但是他们都还信了。以色列人呢，懂的心还是硬啊。在教会里也有这样的情形。28章11节再看一下哈，先知说，不然主要借着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舌头对着百姓说话。这句话本来很简单，我们上次也讲过，就是以色列人不听嘛，那么上帝最后只好对外邦人讲，因为本国的子民不听，就对外邦人讲，外邦人听了也行了，也显出这些非常美好的信靠上帝而有的结果，最后呢就会成为以色列的一个榜样，和甚至传福音给他们。我们觉得在教会历史上这2000年来，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，神就是不断借着外邦人去跟以色列人说。当然以色列人是越来越不听这些话，我们希望还是像罗马书第9:10-11讲的，有一天以色列全家都会得救信靠耶稣啊。就这个事情简单说，就是李斯求诸也，本国的子民不听，神就跟外国人讲，外国人听了，然后就再来教训本国子民。不仅是国家，不仅是以色列，在信仰上是这样，我们平常也会看到这样啊，就是常常就是后知后觉的，原来不信的人后来信了，信的还比原来传统的基督徒要更好，他还更能教导他。不过比较困难的就是这段经文呢，我们上次讲到，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21节用这个话来讲到方言的事情，那我们就有点困惑了。在这里我也不想太进入哥林多前书14章关于方言的事情，不过我觉得有一点类似的哈，有个类似就是说，在哥林多前书14章22节那里说，这样看来，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见证，乃是做证据，乃是为不信的人。那做先知讲到，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，乃是为信的人。那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他上面讲到，好像说方言，如果是有不信的人来了，你再说方言，他说你都疯了。你对不信的人应该讲先知讲道啊，这样他的这个心中的隐情被显露出来，他被劝醒，被审明啊。就是保罗好像强调的是，那个先知讲道，人听得懂的才有用啊。那不信的人，你越讲他越说你是疯狂啊。那为什么他又说方言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呢？我想灵恩派、福音派弟兄姐妹都应该可以同意这件事情，就是的确有真的方言，有假的方言，有真的出于神的，有不是出于神的。如果真的是出于神的这个方言，那又有神的恩典当时能够把它翻译出来，那就是不信的人，他听到他这个不信可以有两种不信，一个是根本不信耶稣，另外一个是不信有方言这回事儿。那么现在呢，当他听到真的方言，他还是不信，但是呢被翻出来以后，显出他心中的隐情了。他是不信的，但是方言和方言被翻译出来以后，把他心中的隐情，包括他不信的东西都讲出来了，他就无话可说。那同时在使徒行传里你也看到，这个不信包括说犹太的基督徒不相信外邦人不受割礼就可以得救，跟犹太人一样，他们不信。所以呢，在哥林流的事件也好，在以弗所教会里面有人说出方言也好，都是一个做法，都有一件事情，就是要让那个不信的犹太基督徒，就不信神拯救人，就是单单因着信心，不需要再受割礼，他们能够看到原来神也给恩典给外邦人啊，他们没有受割礼，他们也不需要受割礼就可以得救啊。我是觉得在那个时候，外邦人 有圣灵说出降在身上说出方言，这一个是使徒行传十九章哈，另外一个是使徒行传第十章，十一章那里讲到的，就是让这些犹太人没话可讲。哦，这样看来，神也赐恩给外邦人，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。这是使徒行传十一章十八节，也就是说，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在引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的时候，是讲到方言，而且是这个方言是真的方言，而且是能翻出来的，是叫人听了以后就无话可说，归荣耀给上帝，信靠上帝。他原来不信，现在相信了。那我想这样讲应该是比较正确的，面面俱到，就是方言真的是有这样的功效，但是方言如果要在大庭广众有功效啊，要翻出来，是真的方言又翻出来，把人心中的隐情讲出来，他本来不信，现在就脸伏于地说，哦，你说的是真的。这一点跟以色列人自大骄傲不信，然后神借着外邦人的相信悔改了，再来跟以色列人讲，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哈。好，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第28章的第12节，他曾对他们说，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，这样才得安息，才得舒畅，他们却不肯听。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，令上加令，律上加律，利上加利，这里一点那里一点，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，而且跌碎，并且陷入网络被缠住。好，以色列人的工作是什么？以色列人工作是不仅是自己因为有神的话会去听会去信啊，这个是以色列甚至是唯一的优点。这个神曾经感动保罗说这样的话，就是那这样说来，那么以色列到底他有什么优点呢？哦，就是因为他有神的话。以色列强在哪里？就是上帝把神的话给他们。犹太人有什么长处？割礼有什么益处呢？这是罗马书第三章第二节，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，有上帝的话给他们，上帝把他的宝贵的话给你们，让你们有这个独得之命，你们得到了这个话，你们就不是独得之命，你就要把这样的话相信活出来，而且传扬，让外邦人也知道。那你们没有做啊，我们在前面第26章就看到，我们在地上没有行什么拯救的事，世上君王居民也没有未曾败落，我们没有影响到他们，他们倒是不断影响我们。今天我想基督徒教会也常有这样情形，我们没有持守神的话，我们没有看重神的话，所以我们没有用神的话去影响他们。那你不去影响别人，别人就用他们世俗的观点不断的在影响腐蚀败坏教会。以色列是这样，当时以色列应该有的，虽然在以色列历史上实在是非常少，但是在以赛亚书我们就看到，神是要使以色列使疲乏人得安息。你们真的得安息，我们真的怎么才能得安息？当然真的得安息就是要信啊！在以赛亚书后面我们会看到，在希伯来书也讲，你要有安息，你要有信心与所听到的道调和啊，那么当然那个道是可以使你产生信心，信靠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是活泼有力量的，信靠上帝的话就信靠上帝一切美好的作为。这不是说我们就懒惰了，但是我们就有一种把握，哦，不要怕，这个世界在神的手里，那你信靠上帝的话有安息，你遵行上帝的话有安息，那你的一个记号就是安息。我们也记得在出埃及记就有讲过说，以色列人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就是安息日啊。他们守安息，这是出埃及记31章12节以后的话，这是一个证据，以色列人生命里有安息，我们基督生命里有安息，这是我们所信的上帝是真实的一个证据。哎呀，当然我们也承认我们常常没有安息啊，焦虑的不得了，急躁的不得了，烦闷的不得了，紧张的不得了，害怕的不得了。我们也看到有些外邦人倒是反是好整以暇，相当的镇定的。好，不过这些我们不去谈谈，我们说神本来是要我们安息，而且要 让疲乏人得安息。你信靠了上帝，知道了上帝的恩典。哦，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主这里来，主就使我们得安息。旧约新约都是一样的，不管是以色列出埃及进到流难与蜜之地，或者耶稣来了替我们背负了一切律法的重担，承受了一切我们不守律法的刑罚，我们得到了安息，与神和好，得到了和平。我们自己享受认识上帝，不但不应该疲乏，而且应该重新得力。这我们在以赛亚书后面会更多看到。但是结果你们没有使疲乏人得安息，我们在以赛亚书前面也看到，你们不断给人重担，你们不断在剥削，有权有势人在剥削，在欺负别人，那么然后给人重担，然后嫌上帝的话啰嗦。我们没有使疲乏人得安息，我们叫人更加的疲乏。哎，这也很奇妙。我们得安息当然是信神的话，但我们得安息也是我们行神的话，行出神的话，叫人家不要那么累，我们就有安息。好像说，哎呀，你看到别人正在背很重的担子，你说我累死了，我没力气去背了，你反而更不安息。你看到人家背重担，你去帮忙人家背，哎，你反而得安息。这里都不是行为称义，也不是说我们逞强哈，我们也要休息的时候，但是我们总是把上帝的恩典跟人家分享，诶，我们就发现我们能够得到恩典，我们能够得安息。耶稣说的，劳苦担重的到我这里，我使你们得安息。你说我到耶稣面前没有得安息，你记得耶稣跟着说的，你们要学习我的样式，背负我的轭。我们要分担分享，信靠上帝的恩典有安息，但绝对不是懒惰不动的。好，结果你们没有做这样的事，你们不听，你们不但没有让疲乏人得安息，你们不但没有把福音给他们，你们不但没有把恩典给他们，你们让他们更累，你们不听，所以神就不断对你们说话，要提醒你们啊，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点，不断的加，不断的加，不断的加，因为你们不肯听嘛。各位，越是小孩子，越是要更多律法来约束他。我们希望每律法能让我们越来越多的因着信靠上帝，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，而不要那么多的一天到晚约束。但是你不听，就只好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然后越来越多，因为你不信，就越来越犯罪，处处动辄得救。那个律法对你像网络一样，就成为重担。不是律法不好，是我们自己卖给罪了，不听神的话。